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跟大家问候，少病少恼佛，色身康泰佛，有不清利佛，道业精进佛，众生亦度佛。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课程，上一次呢，我们说到要求证大圣见道，实证真如如来藏。如果呢，这位菩萨他还没有具备前面六诸位所应该具有的修证功德，这个人他还没有断身见、我见，六诸位还不圆满，然后呢，就说要求证七诸位，有没有这个道理呢？没有嘛，那怎么办？当然是要把它放着，等他呢把该具备的这个修证具足之后，再来看因缘。所以呢，禅师们不是小气谦令，而是为了这个弟子好，不想害这个弟子，当然更不想对不起世尊，所以呢要遵照世尊在经中的交代，于原未熟者前不能明说此法，不说就是不说，就是到了死前还是不说。其实禅师比谁都急，出家学道，接了祖师的香板做禅师，是为了什么事呢？无非就是为了自度度他。所以禅师们的心里比任何人都想要度人正悟，但是知道自己要度人而不是害人，所以呢要观因缘，不能够揠苗助长，否则就会害死了弟子的法身慧命了。所以呢，禅师和弟子相处的时候，除了每天晚上开示夜餐以外，在每一个机缘当中，禅师都努力的观察，把握任何一个机会，不厌其烦地为原熟的弟子说法，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公案留下来。譬如说，福州长庆慧能禅师上堂，大众即定，长庆禅师下座一出一声，对众曰：“大众礼拜此僧。”又曰：“此身有什么长处，便叫大众礼拜。”那么电视机前的各位菩萨，有听到长庆禅师说了什么法吗？好像没有耶。 或者说长庆禅师有在说佛法吗？好像也没有啊。这就是禅门教外别传之法，不闻而闻，不说而说。平时导师开示说，大乘佛法的见道通中有两个法门，教外别传以及言教开示这两种。教外别传是说不依经教义理而开示学人，在经教之外不依着言说讲经。禅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机锋，引导学人能够进入大乘宗门的正旨。因为入门了，通达宗义的原因，所以接下来能够渐渐的通达佛经里面的各种教义旨趣，乃至于能够通达在开悟以后所应该要渐渐修学，能够让我们渐渐修到佛地的这些修道次第。见道通中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言教开示，则是善知识用佛及诸大菩萨所说经中的第一义谛，对弟子呢开示自心真如他的体性。佛弟子借由闻法熏习，所以能建立了正知正见。因为具足了正知正见，因缘成熟的时候，有朝一日忽然触到了自心真如，便得入大乘见道。他的所悟与禅宗开悟者所悟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自心如来藏。用这样子闻说而进入大乘见道，所以呢，不同于禅宗的方法。然而，这只是就表象上来说的，因为呢，借着言教开示而证悟的人，实际上悟入的时候，仍然是在一念相应之中而开悟的，仍然是不闻而闻，不说而说。证悟的那一刹那以及第二刹那起，去领受体验真如的体性，在这个过程之中都是离语言文字，心中没有语言文字的升起。不闻而闻的说法是禅宗门庭的引导方法，与其他的宗派差异非常的大。学人进入禅宗丛林以后，都不叫他们听闻经典、理解经典，只叫他们去日常作物、洒扫庭除、农耕种田、护持常住。每天呢，就是这样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叫做普请之法。而住持和尚呢，则在大众一切的工作运作当中呢，去观察每个人的因缘，观察每一个弟子的根基，然后呢，给他们适合的言教。有的时候呢，用言语来提示；有的时候呢，略施讥讽；有的时候呢，会严正的令弟子专心向上全提，一心参就。学人如果是因缘已经具足的人呢，往往会忽然就一念相应，从此打破了无始无明，此后便可以时时现前的观察自己的真如阿赖耶识的运作。用这样的方法使得弟子能够触证而且领受自心真如的体性，因此呢，弟子就得以进入佛门真正的中道观，发起了般若的智慧，于是渐渐的就可以通教门，也就是通达了佛菩萨所说的诸经里面的这一些真实的义旨。然而禅宗行者对于宗门义旨的悟入呢，并不是经由听闻说法而悟入，住持和尚开示 自心真如的时候，也是不说而说的解释，并非用语言文字而明说。学人如果希望能在禅宗真善知识的底下开示的这一些不说而说的这个当中得到证悟的话，那就不可以用语言文字，不可以用耳根来听闻，应当用眼睛来听闻。除非是晚上大和尚开示参禅的正知正见，那这个时候才是用耳朵去听闻。日常生活在各种运用作为之中，住持和尚呢，虽然也会有诸般的言语开示，但是其中真正的义理，它不在言语当中，所以呢，和尚的言说还是不说而说。譬如呢，前面所举出的这几个公案的例子，禅宗宗门的义旨，它不在大和尚的言语当中，所以呢，如果住在言语之中，去自以为是的情解臆想的话，那是得不到住持和尚的意旨的。例如最有名以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下面这则公案。清凉文艺禅师有一天，他问少修三祖：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兄作么生慧？少修三祖曰：毫厘有差，天地玄隔。清凉禅师曰：这么会又怎的？也就是说哪里体会得到？少修三祖就问说：和尚如何？清凉禅师答曰：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少修三祖闻已，便礼拜清凉禅师。如上面所举出的这个例子，禅师虽然有言说，其实呢，用意不在言说上。学人想要从中得到证悟的话，不可以用耳朵听闻，而当以眼睛来听闻。如果要用耳朵听闻，纵使百劫过去了，依旧是不懂禅师的意旨。所以再次的说，教外别传者，乃是不闻而闻，不说而说，切莫自以为聪明。开悟这一件大事是异常的困难。证得四果的阿罗汉，见了证悟的大圣菩萨，也只能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更何况是福德定慧都还差得远的凡夫。要求证悟的人，完完全全要依止禅门的善知识，对善知识要完全的信受与服从。例如说，大家都晓得周利盘特阿罗汉，他太笨了，连一句佛说的话都背不起来，所以呢，佛给了他一只扫把，要他去扫垢。他每天就拿着这一只扫把扫垢扫垢，有一天呢，扫着扫着，忽然了解了，扫垢是要扫去心中的尘垢，所以呢，就依着这个方法去做，很快的就成就了阿罗汉。可惜的是，他只具有身证，没有无身智，他不会为大众说法。但是各位可知道，光是这样子能够信受世尊善知识所说的话，就已经得要生生世世所累积所实践，今生才有可能证阿罗汉果。我们来看六度集经里面的记录。世尊过去世为菩萨时，曾经是一位善于理财的长者，常常喜好救济贫困，布施众生。有一次，一位好友过世以后，好友的儿子浪荡，败光了亡父所留下来的家产， 长者呢就拿出黄金千两给这个败家的儿子，并且呢教诲他说，理财当以正道为先，未来的福报才能无穷。好友的儿子虽然表面上恭敬地说，我一定遵照伯父的教诲，但转身便又挥霍如故，又将千两黄金给败光了。长者呢只好再拿出黄金千两救济，并且再次的教诲这一位好友的儿子。这样的情况重复经过了五次。第六次的时候呢，长者又接近了黄金千两，然后呢指着家门口的一只死老鼠说，如果是善于经营的人，就算拿这一只死老鼠也可以做生意过活。这时候呢，门外有一个乞丐经过，听到了这一句话，他就拿起了这一只死老鼠，然后呢去乞讨了调味料，精心的烹调鼠肉，拿到市场上卖得两个铜板，用两个铜板呢再去批发蔬菜上街贩卖，如是就逐渐的赚钱经营，成为富人。有一天，这一位富人呢想着说，我本来是个乞丐，因为无意当中听到长者的教诲，所以现在能成就今日的富人，那我应当要回报长者，所以就请人打造了一只黄金做的老鼠，以各种珍宝呢塞满了老鼠的肚子，放在银做的桌子上面，再铺上璎珞，然后拿来进献给长者。长者知道原委之后呢，高兴地说，善哉大丈夫，你是一位能够受教诲的人，所以呢便把他的女儿嫁给他，继承了长者的家业，并且呢敬事佛法僧三宝，以四无量心广行布施。佛说，这一位长者就是我世尊过去生，而那一位听我话的乞丐就是周利盘特比丘，浪荡子呢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过去虽然听我说法多达六亿品，可是呢言顺行逆，没有将他付之实践，死后入泰山地狱，也就是第七层地狱。而周利盘特比丘呢，虽然只听过我一句话，可是呢深信不疑，以此度化世人。一个人如果是一个有言无行的人，就好像拿了膏药涂在眼睛上，自己遮障了自己，这个叫做小人之智。如果一个人言行一致，就如同日月光明，这才是大人之智。要证得小圣的果位尚且是如此，那么要求证大圣中通如来藏呢，是不是更要与善知识建立深厚的善缘？如果不是经由教外别传的禅宗参就本心如来藏，而是依止一般大圣的法门而得到证悟，那就叫做借教悟宗，借着教门来证悟宗门大义。这种方式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依于经典的研读体就而证悟了自心藏事，第二种则是依于真善知识的开示，因此呢证悟了自心如来藏事。第一种人依于经典研读来体就自心藏事而得开悟，例如像《六祖坛经》所记载着，永嘉玄觉禅师少年的时候呢，修习经论，精通于天台止观法门，因为看到了《维摩经》而发明心地，证悟了如来藏。偶遇六祖慧能的弟子玄策来访，与他详细的会谈，发现呢，玄觉的话语都暗合于诸祖的宗门密意。 这个玄策呢就反问他：“仁者，您是从哪里哪一位老师得到这个法呢？”玄觉说：“我听受了各种般若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来呢，读到了《维摩经》的时候，体悟了到佛的心中。后来玄觉见到了六祖，得到了印证，留宿了一宿，而辞别，因此呢，被叫做一宿觉。像这样子，因为读经而证悟的菩萨，在五灯会员里面有不少的记录，其他的典籍所记载或者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更多。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学香港那一位法师去否定经藏，随便就诬赖说，哎，这个研读经藏者啊，是通通都不能开悟的。这样子说的话，就会有毁谤贤圣的大过失了。第二种，依循善知识的开示而证悟者，其中又有两种情形，是亲闻到善知识的开示，以及阅读善知识的著作。禅宗的丛林，自从百丈清规定立实施以来，行普请之法，上从方丈和尚，下至沙弥，一体遵行，一日不坐则一日不食，自行农垦种植，自给自足，不敢惊忏法事，减少与居士信徒之间的攀缘。一切的学人呢，都在这一些日常作物的执事当中来参就如来藏，而住持和尚则随时于作物中观机施教。然而因为有的学人刚刚进入丛林，常常呢有根本不懂得经教之见的状况，于是呢就有了晚间参就的这个设立，或者呢是每逢七日一次晚餐，或者呢每逢朔望日而做晚餐，届时脊椎聚集深重，或者燃起了蜡烛，或者不点灯烛。大众呢集合完毕之后，由首座引请住持和尚上法堂为大众开示，这就叫做晚餐。住持和尚的开示主要在宣说自心真如的体性，说如来藏离见闻觉知随缘应物，但自己不做主，本性恒处于涅槃中道，不曾有所变异等等。有时宣说参就自心如来藏的方法方向，有的时候呢旁引证经文以解释如来藏的体性，有的时候举出诸方错误的善知识来说法，一一剖析之，令诸学人不会堕入邪见之中。有时呢手捻提示证悟祖师的公案，令学人能够知道个路处等等。如是种种言教开示，令诸学人得以悟路，这也算是戒教悟宗。就如同世尊宣说第一义宗旨，诸弟子们结集了佛的开示，编定目次成书，以便诵持，这样子呢就编成了契经，后来呢就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成为经典。禅宗丛林也是这样子的，证悟祖师开示的法要，学人听闻能够得到证路，这就是戒教悟宗。后来呢有人就把这一些禅师的开悟印行起来，广行天下，学人读了以后能够得到证悟，也算是戒教悟宗。而且呢天下的学人也会因为阅读了这一些语录，所以就聚集到禅师的身边，于是就成为十方闻名的丛林道场。听到这一边，可能有人会问，那这样子讲起来，禅宗所悟的宗门如来藏，听起来就好像是帮助菩萨进入七诸位明心，就只是这样子吗？ 证悟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事情了呢？那么有关于这一点，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到这一边，我们下一次再谈。阿弥陀佛。
中通与说通，平时导师著，宗门所证者乃是真如与佛性，教门所说者乃说宗门证悟之真如佛性，故教门与宗门不二。本书从初见道至悟后起修之道，皆细说分明，读之即可了知佛法之梗概。